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在年初我在这个节目都讲过几次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嘛，其实都是一些因果的报应来的啫。踏入今年啊，世界处于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啊，处处都话打仗，危机处处。有时听得太多或者讲得太多咧，都有一点倦啊。咁不如我哋今日就尝试下喺一个比较高嘅角度、比较高嘅层次讨论一啲问题啦。正确啲嚟讲，呢啲都唔系问题嚟嘅，其实系一啲理嚟嘅。是一些法则啊，是一些道理啊。首先大家问一问自己啊，信不信有神的存在先。当然啦，最不相信、最无神论的，大家以为都是一般的科学家的啫。因为科学界啊，宣扬所谓的进化论啊嘛，将神排除了出外，咁又不读圣经，咁啊以为科学家就无神噶啦。但是大家不能不知喎。近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呢，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那到底神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呢，就应该留给一些不相信有神的科学家去研究算了。但是呢，我在这里找到一则的消息，就是科学家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神真的会存在的。大家冇听错，是科学家经过好严谨、好理性的分析，发现这个宇宙啊，不单止是世界啦，这个宇宙啊，是有神的存在。咁原来件事是咁嘅，喺1992年，美国宇航局咧为咗证明其中一个宇宙诞生嘅理论，即系大爆炸理论，就派咗一艘探测宇宙背景的飞行器，即是实验卫星上宇宙。这个 project 呢就叫做 COBE， 是简称来的 COBE。COBE 负责人即是诺贝尔的得奖者乔治·穆斯特，他是个不可知的论者。他说毫无疑问，大爆炸作为一种事件和基督教从无到有的创世观点之间似乎存在住相似的地方。如果大爆炸是随机事件，这样产生人类的概率有几大呢？一位天文学家计算出的概率不到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分之一。而霍金亦都讲过，如果大爆炸一秒后的膨胀速度少了几万亿分之一秒，宇宙就会在达到现在的大小之前塌缩。如果膨胀率的速率大一点，星系就会形成不到，更加不会有人类。太阳系和行星的条件亦都必须恰到好处，氢、氧、氮、钠、碳、钙、磷这些元素是生命所必须的。地球、太阳和月球的大小，特别是温度，相对距离和化学成分亦都是必须恰到好处，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都要精心调整过的。而 DNA 的发现更加是证明了人体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产物，因为 DNA 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自然原因所能产生的智力。 DNA 可以组成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运作，主要的功能是储存资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是基于零和一的二进制系统，而 DNA 有四种碱基， 分别是 A、T、G 和 C， 因此具有极高的储存密度，重量不到一块方糖的 DNA 可以储存世界上所有的电影。 DNA 双螺旋的结构，发现者之一的法兰西·克里克原本是进化论的，面对着自己的研究，他说 DNA 不可能是自然地源于地球。安东尼·弗兰是西方无神论的领军人物，在21世纪之初，他在研究 DNA 时候发现 DNA 背后的软件太复杂，不可能是没有设计师的情况下诞生。到最后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说对于生命的起源和自然之间的复杂性，唯一的解释就是一个超智慧的设计师在这里设计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超智慧的设计师是不是我们日常讲开的那个造物者呢？即是我们所讲的神呢？那圣经里面所讲的天父不是就是创造这个宇宙世界的造物者了吗？那既然天父做得世界出来，那他一定要看着这个世界的，你生个仔出来都要养大他啦，都要看着他啦。咁样亦都完美解释咗神同人嘅关系，点解神会特别眷顾于人类。咁既然佢要管理呢个世界嘅时候，天父又好神又好，佢唔会直接走落嚟话俾你听，我系天父，我系神，我要点点点咁㗎嘛。咁佢哋一定要通过一啲代理人啦，呢啲代理人一般呢就叫做灵界嘅使者。咁喺呢度下面呢，我哋分享一则灵界使者嘅故事。咁大家请一齐分享啦。喺1688年，史威登堡出生喺一个瑞典斯德哥尔摩嘅一个牧师家庭。56岁嗰年开始，史威登堡开始做咗各种奇奇怪怪嘅梦，但係佢一直都冇法领会梦中嘅含义。即是不知道发那些梦是什么意思，直至到在1745年的一日，57岁的史威登堡在伦敦一家餐厅用膳完毕，准备起身离去的时候，餐厅里面突然间放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光芒之中出现了一个身着着洁白长袍的男子，对史威登堡说唔好食得太多啊，然后就消失咗啦。史威登堡转头问餐厅里面其他嘅人，其他人都话冇见到呢个白袍嘅男子喎。咁喺第二日嘅晚上，白袍男子就出现喺佢嘅梦境之中。佢话佢系神派落嚟嘅使者，要交俾史威登堡一个特别嘅使命。佢会被带往灵界，同埋嗰度好多嘅生命进行交流沟通，然后他得到那个世界的见闻，他要将它记录下来转告给世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史威登堡就发现自己的灵魂可以随时地离开身体去其他空间游历，他亦都遵从白袍男子的吩咐，将他在天国和地狱的游历一一地记录了下来。不但是这样，史威登堡仲具备咗各种嘅特异功能，即係神通啦，当其时啲人可能会叫做法术啦。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 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我们讲到瑞典出生的史威登堡先生受到灵界使者给予的使命和委托，他将会穿梭于灵界，记录天堂和地狱的见闻留给世人的。史威登堡照住灵界使者所吩咐的去做，渐渐他亦都出了一些神通啊，即是寻常人所谓的法术啦。在1759年7月19日，史威登堡在哥德堡的一个富商家庭作客，当时另外还有15名客人在场的。傍晚6点左右，史威登堡突然间说，400公里外面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正在迅速蔓延，他的一个朋友在房度已经化为灰烬，而他自己的房亦都岌岌可危。八点钟的时候，史威登堡还说火势已经熄灭。三日之后，斯德哥尔摩的信使带来了的消息和史威登堡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在1761年的春天，荷兰驻瑞典大使马特维尔先生去世之后，一名金匠来到大使维商，要求攞返一笔数额不菲的费用。维商确定丈夫生前是给过钱，但是无奈他找极都找不到那个收据。马特维尔先生的生前好友俄国驻瑞典大使奥斯特曼爵士建议维商请史威登堡相助。据大使维商说，拜访史威登堡八日之后，他在梦中见到丈夫，丈夫话俾佢听收据收喺边度。第二日11点左右，史威登堡登门拜访，话佢前晚喺灵界见到咗大使。根据瑞典前首相特申爵士喺日记之中记载，1761年嘅秋天，皇后召见咗史威登堡，佢话咗好多关于天使同埋天堂嘅见闻俾皇后听。此信非信的皇后要求他，如果能够见得到他弟弟普鲁斯亲王，就请将亲王的情况话返俾他听。在两星期之后，史威登堡再次进入皇宫，低声地跟皇后讲了一些嘢，特意唔俾第啲人听到。听咗之后，皇后脸色惨白，激动地话，呢件事除了他和他细佬之外，冇人知道。特申爵士将他记录了下来，写住：唔管呢件事听起来是几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将他记录下来是值得的，因为所有在场的人能够一致证明皇后明显的惊愕，其中包括议员哈尔爵士。所以他认为史威登堡能够来往灵界，这件事是真实无从置疑的，而史威登堡亦都被称为瑞典的先知。既然有先知了，大家想一想，有先知是不是有预言呢？先知讲出来的就是预言啦。不过预言都分很多种的，那接下来呢，这里又有一则北宋时期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者即是那个先知，原来是一个老兵来的。话说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宋神宗派遣了内侍高伟去蜀地，即是四川。高伟完成了任务，在回程的时候中途投宿在华阴县的驿站。刚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有一个看来是守关的人，是守关的一个老兵上前禀告，就说，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今日傍晚的气候非常奇特，一定有大灾异发生的。官人，你现在快点走，或者还来得切躲过这场灾难，不可以留在这里。老兵语气很急切，态度亦都好坚定，但是高伟心中就暗中怀疑他别有用心，迟迟都不肯走。老兵见他犹豫不决，更加诚恳地跟他说，我如果讲假话呃你，第日官人你回来再惩罚我都不迟，现在呢已经没什么时间了，你还不快点离开， 前面有个小的马铺可以投宿的。高伟见他态度咁诚恳咁急切，就动身离开。高伟骑了上马，带住随从走了十几华里，等到天色都黑尽了，终于来到老兵讲的小马铺，先至住了落嚟。唔到一阵就见狂风暴雨，雷霆闪电铺天盖地而至，大有天崩地裂的感觉，地下一阵的震荡，好似天翻地覆咁可怕。高伟一行人惊到通宵，都唔敢真係合上眼睛瞓觉。到天光雨停咗之后，高伟派人去睇返原来投宿嘅地方。派去嘅人返嚟话，寻晚华山发生咗山崩，由呢度向西十华里路满布落下嘅巨石，远望唔知有几多里，从前嘅路都搵唔返啦，完全被巨石埋咗。高伟好驚啦，当时连忙返去向皇帝报告。皇帝后来亦都得到地方确切的灾情报告，报告话华山浮头谷发生了山崩，跌落嚟的巨石压毁了27个村庄，遇难者众多，遍及百几华里，有些地方原本是平地，而家都变成了山，幸存者都找不回原来的家乡，邮政和驿道持续多日都通不到。官府后来调集人手疏通和开凿，好不容易先至重修了道路。朝廷派出了官员来到祭祀神灵和死难者，并且下诏救济灾区。在北宋宋神宗实录里面亦都有简单记载了这一件事件。每当人间要发生大事件的时候，譬如很多天灾人祸，上天可能会通过气象，即是天气的变化，民间叫做变天啊，咁呢啲现象等等，嚟到启发世人嘅。睇得懂或者有预感嘅人，就会预先警告，唔管佢哋信定唔信，抱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嘅态度，或者会好多事情就咁避过咗一劫。讲到呢度，大家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两节就讲了有关先知和预言的故事，接着下来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民间的高人所作的预言。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有些说话是口耳相传的了，由古传到下来现在的了，即是经过一代一代咁口耳相传嘅。我哋广东人就叫呢啲做俗语啊。咁啊，有啲地方呢就唔係咁叫嘅。喺中国民间有好多种叫法嘅。譬如有人话姜子牙谋略定乾坤，蛇刀人铁口断未来。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咁接住落嚟我哋就讲一讲蛇刀人嘅故事啦。由于有咗以上嘅传说呢，老百姓心中呢对蛇刀人都有一定的地位啦。蛇刀人同一般的风水甚至是相士都好唔同嘅。蛇刀人从表面上睇起上嚟就是一群卖刀具嘅小贩，产品大多数是有铁质嘅菜刀啦、铰剪啦，有时亦都有一啲镬啊或者盘啊嗰啲杂杂杂杂嘅东西夹杂住一齐卖嘅。他们和开店的销售产品的人是很不同的，因为这些是小贩，所以他们随身携带着这些要卖的刀具啊和铁器啊，穿梭在大街小巷那里。 而且他们的刀具往往都是只是射出去，不是卖出去，亦即是说他们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留下几句预言或者其他的签语等应验了之后才回来收钱的。这样就给这个职业带来了一种神秘的色彩。那有人会问啊，刀太了出去，那几时才挡得回这班人啊？他们撞不回啲客人，那不是就是没钱收。那这样东西就是赊刀人啊，教一般小贩不同的地方，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赊刀人为什么能够铁口断未来呢？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本事呢？原来据说他们是鬼谷子的后代。鬼谷子这个名字从战国时代他的学生那个显赫而闻名的了。鬼谷子姓王名许，是战国时期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神秘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据记载，在东周阳城附近有一座山谷，山谷幽高沟深，林木茂盛，鬼火闪动，幽不可测，不是好似人住的地方，因此被称为鬼谷岭。鬼谷子每日在山上看书、打坐、修道，不同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战国时期，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好似庞涓、孙膑、苏秦、张仪、白起、李牧、毛遂，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如果赊刀人真是鬼谷子的后代，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了。根据记载，赊刀人最早出现于宋代，当时的百姓叫他们做卜卖，他们卖的东西必先做出了占卜，如果做出的占卜没有实现，那他们不会回来收钱，而且他们跟一些江湖术士说的东西模棱两可，是大不相同的，他们给出的信息大多数都很直接，譬如好像说米价要涨到几多钱，或者跌到几多钱等等，到实现了才回来收数。而有关赊刀人的最早报道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的申报，即是申有戌亥的申，报章的报，在咸丰申有年间浙江奉化县来了一位用船载着刀具卖刀的人，来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将船靠岸，将刀拿出来摆在地上，等有人过来买的时候，他的刀只是赊不卖，他只是说等到大米价格从80文跌到18文的时候，他才回来收钱。围观的人听完之后就笑他是个傻仔。结果到了光绪登基之后，实施了改革，宁波的米价果然就跌到18文。在这个时候，所有人开始相信这位赊刀人的说话了。之后由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惊动了官府，官府派人去捉他的时候呢，他早就跑到无影无踪了。大家觉不觉得这位赊刀人是做一些宣传呢？可能由于当时那个信息系统或者叫资讯的传播是比较困难，所以赊刀人就用这些形式在市集那里向大众发放一些重要的资讯。在日本侵华时期亦都出现过赊刀人，当时赊刀人在农村里面叫卖，一个农夫想赊刀，而这个赊刀人给农夫留下了的签语就是当鬼子被赶走的时候才回来收钱和粮。一时之间，赊刀人的预言被广为流传，还激怒了当时侵华的日军，日军多次入村追捕赊刀人，最终将几个赊刀人带走了。这些赊刀人自知性命不保的了，但是他们都不肯改变他们讲过的签语，还说如果我这样一走就回不到来的了，到时候会有人来接替我们收粮食的，大家可以放心将粮食给他们。后来的历史亦都证明了他们说的说话是对的，那民间更加对这些赊刀人佩服了。 在2022年，即是今年3月下旬，网上流传出一段有关赊刀人的影片，其中描述了赊刀人讲出的一段将会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终极预言。一位讲着广东西部方言的人对着手机说，当地有人用车推着刀来卖，他刚刚就是用刀要去买，结果对方讲了两个人有缘，刀只是赊不卖。南方的人问为什么赊刀人留下了签语，他说集团崩，红船沉，坏人亡绝灭，好人含冤得雪的时候，他就来收钱了。咁嗰个南方人又问赊刀人哦，有冇具体嘅时间收几多钱呢？结果赊刀人话，今年嘅十月就收十几蚊，明年呢就要收10蚊，过得明年呢就唔收钱咁话喎。即係话呢，到咗今年年底实现呢，每把刀就收十几蚊。如果过咗年，去到2023年实现呢，就每把刀10蚊。如果过咗2023年都冇实现呢，就唔返嚟收钱。当呢个影片喺网上播放嘅时候，就立即引嚟广大网友嘅注意，而且好多人仲议论纷纷。点解会系咁呢？因为赊刀人嘅用词集团崩啊，红船沉啊，系咩意思呢？红船系咪指中共呢隻红色嘅破船呢？中共最喜欢用红色的了，是颜色革命的鼻祖，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被称为红朝，而且中共的权贵都被称为红二代、红三代，连一些文艺演出的时候，他的布景都是一片红当当的。那这里讲的红船，大家就有些不言而喻的感觉了。咁屈指一算，由今年年初嘅三月到而家已经过咗半年啦，而年底亦都系现在。咁现在十月中呢就有个二十大，我哋姑且拭目以待啦。希望赊刀人嘅预言都能够保持返一向嘅准确就好啦。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